兄姐妹平安。有没有觉得圣诞节好像今年来得很快？通常刚才那段圣经呢是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来读的啊。不过今天预早给大家读这段圣经呢，因为这段圣经跟我要讲的一个信息很有关系啊，就是圣诞夜的一个布道的行动啊。那个肖继松他提醒我来讲到的时候，他写个 email， 他特别讲到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啊。刚才看见那个拿出来的那个也是一个主题，健康的教会。可能呢，真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健康的教会这个主题呢，真是很认真的啊，要去学习。那教会哈、啊，教会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教会其实是神给我们那个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啊。怎么讲呢？啊，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觉得，甚至于跟我们的经验很有脱节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到教会就想到很多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情况。但是无论我们的经验怎么样，那个确实神给教会，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教会来存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肢体，这是个很大的恩典，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建造，好好的去让它更加的健康啊。这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的。那昨天我去一个安息礼拜啊，我的一位几十年的同工，他突然间离开世界。我坐在前面来怀念的时候，想到我的一个讲到的内容啊，我讲到内容是讲到人就说话啊，那我就讲到他假如。今天能够向我们讲话的时候，他会向我们讲什么话呢？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会对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那些他曾经帮助的朋友，他会讲什么话。我也预备了像假如他向基督徒讲话，他会讲什么话。但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多了一点点，就是说假如要他要向他的遗属、他的太太、他的儿子来讲话的时候，他会讲什么话。这个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的，不过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家属，所以我就从那个圣经里面，我预备那个圣经里面就想到有一个意思。那个我昨天跟他们讲，其中有一篇诗篇九十篇的最后一句，就是说愿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主来建立。就是说我特别在突然间有一种感觉，那个我们这两个字，我突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我觉得好像是神要我特别向那个家属讲的一个很安慰的话。什么是我们呢？我们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的意思就是这位弟兄他过去有31年的时间一直都在教生里面摆上他的时间，他的心血，他所有的奉献。那我突然间想起来，现在他过去了，但是这个我们的群体，角声是一个我们的群体，好像今天教会是个我们的群体，这个群体呢是不会过去的。换句话说，他在过去30年前所摆上的一切会继续的产生影响力。我有一天也会过去，但是我过去的努力不会过去的， 还是会产生一个影响力。我很想就说，假如这位弟兄他会对他的家属讲话的时候，他会讲给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努力没有徒然，他的建造还存在的，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啊。我觉得他人真觉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一切的奉献，一切的努力是不会过去的，人会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去经营，好好去建造的一件事情，一个地方。好像刚才看见是好小孩子在那里唱诗，然后看见两位姐妹在那里指挥啊，你不要小看叫他们背圣经，这是很多的心血，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忍耐去栽培他们。我这个感动就是不会过去的，值得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做建这个健康的教会，这是值得的。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目标而已，它是一个建造，一个永恒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舍得你们经过一年，是不是一年了？那个主题一年了哈，在评估我们的教会健不健康的时候，这我们怎么来评估呢？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比以前更加的健康呢？那我们曾经为这个健康的教会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上，我们摆上过有多少的努力呢？那我们自己又在哪一些方面来贡献我们自己，让这个教会更加的健康呢？当我们检查一个人健不健康的时候，或者说查验我们自己健不健康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容易知道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胃口吃东西，我们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大概我们身体有些问题了，要小心。一个健康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吃的，都是开开心心来吃东西的，是不是啊？但是当你没有胃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你大概不够健康，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健康的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弟兄姐妹呢很有属灵的胃口的，很渴慕来听到的，很渴慕来看属灵的书籍的，很渴慕来参加主日学的，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容易知道的健不健康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起了我自己初信主的那个教会，我其实真的想到这是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有追求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每天早上或者说每天晚上都会找个时间好好读圣经的。整个教会我们都这样做。就是说，然后呢，也不是读完就算了。我们去团契，我们在崇拜，或者我们见面，或者我们写信的时候，我们都会习惯了，都会问最近有什么得着，读圣经有什么得着，我们都是彼此提醒的。这个啊，所以弟兄姐妹都很追求的，属灵的光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来检验一下我们的情况。啊，那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他会有一种在肢体上呢，他会配搭得很好的，很和谐的配搭，很稳健的这种情况啊，肢体之间、头脑之间等等都很敏捷的啊，这就配合着很好的。所以有时候你发觉了一些老人家呢，走路啊比较容易跌倒。就是因为他的肢体啊不够平衡啊，种种的原因啊，他的耳朵不够平衡，我就说就会很容易跌倒啊。所以呢，肢体间的配合关系呢，也是能够查验出一个身体健不健康啊。我们是否 就说一个手从来都不动的啊，一个脚从来都不想动的，你会发觉那个真是不够健康啊。有时候我们看，看一个人的年纪啊，有时候很难看得出来啊，他保养好一点，他怎么好一点，看得年纪出来。但是有时候一个小动作，有时候那个姿态，有时候那种行动，我们大概都了解这个人大概多少岁了啊。都大概都知道的，他的背景这驼下这慢慢走路啊，都很慢了、啊，都很小心了 啊，这等等等等，啊，所以肢体间的关系配搭了，也代表一个教会其实健不健康。还有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这个人啊健不健康呢，就看他的那种动力啊，他的动力。他有多少的动力？我怎么来看我究竟是否年轻，还是已经老去了这种感觉呢？我会给自己一个判断。假如我开车的时候，我开三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我都不会觉得很烦的，我都很有动力的来向前开的时候，或者说我有个目标，我是还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动机，快快乐乐的要开一个车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知道我还是年轻。但是呢，假如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想动都不想动，我就知道我已经开始慢慢老去了啊，是不是啊？通常我们都可以就从这个动作里面来检查出来的。但从个教会来说呢，就是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动力去布道？有没有动力去领人归主？有没有动力？有没有这种热情去推动一些事工？啊，这个就能够看出我们其实这个人健不健康，啊，有没有动力，这个很重要。那所以今天呢，我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呢，是讲最后一点，啊，不讲那个胃口的问题啊。我假定你们都应该听过了，也不讲那个彼此的配搭的问题，我特别讲那种动力。动力究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动力？假如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最好你不要做教会的领袖了，因为你不领嘛，领袖就只有领嘛，你什么都不想去了，你领什么了？就失去方向了。所以教会的领袖啊，一定要有动力，有热情啊，当然要领得对了，领不对就麻烦了啊。所以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你就真的不要做了，就让别人来做好了，因为那个动力很重要。那刚才所读的那个路加福音呢，就是讲到有一种特别的动力。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那个第八节直到到第二十节，那这段圣经里面呢，讲到有三种的情况，就都在动的，都在动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那个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啊，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等等等等，这个使者是特意的去到那个牧羊人的身边啊，然后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从我们假定啊，天使已经从天上来的，天马就从天上来的这种动力的哈，那然后就是报一个大喜的信息给牧羊人，这是一种动的一种表现。然后呢，就有天兵啊，有第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啊，就不是一小队，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就是加进来了啊，跟刚才的天使啊一同来唱一首歌啊，至高荣的在至高之时荣耀归于神啊， 但这个都是一个很动态的一种表现，天兵啊、天使来唱歌。然后第那个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离开的是牧羊人，升天去了。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等等等等，都是讲到那个牧羊人那一种的动力啊，那种动力啊。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段圣经，我们先来看看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在那个行动方面，在那种向前那个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有些什么可以来学习、可以操练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三种的情况，天使他怎么传福音的？天兵、天使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牧羊人他们是怎么来传福音的？怎么来表现他们在福音工作里面的那种的动力？第一个地方我们先看第九节，这里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站在旁边啊，就是说天使应该是在天上，在或者是某一个隐蔽的地方，但是他去到牧羊人的身边，站在他们的旁边。有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印象浮现出什么的景象出来。我以前我想的复信主的时候，我想到传福音的时候就很简单，我要拿一叠担章，我在街上来派担章啊，我就传福音了。然后呢，我在车上，我坐巴士的时候啊，拿张担章给我旁边的人啊，我就传福音了。然后我就说去找一个人，在街头、在公园，我找一个人向他们传福音啊，那就是传福音了。我在开布道会啊，就是传福音了。以前我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点，我就说不是一个动作。传福音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很自然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这一点，什么是传福音呢？你不要想得很远，你不要想到很多，讲什么做什么，不是。第一件事情，你尝试去到一个人的身边，好像天使正这样说，他就走到牧羊人的身边啊。这个我觉得不要忽略这一点，这是一种动力啊。你能够去到一个人的身边，常常去到人的身边，你就知道你还是健康的，因为你愿意这样做，否则你就提不起劲来这样做了。但是你站在一个人的身边，或坐在一个人的身边，其实不难的，我们愿意就可以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朋友，他在困难中，他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探访他一下嘛，不一定要讲什么，不一定要做什么，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那昨天在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有一个人代表一些受过帮助的人来讲一些他们的心声。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说他去到教会里面觉得很陌生，那些人都好像高高在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感觉啊。但是那个离开的弟兄他却完全不同，他是个 PhD 的一个教授，但是呢他竟然呢跟我做朋友，走进我的身边，在我的困难的时候与我同行，帮助我，帮我翻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慢慢信主了。就是这样，他信主不是因为人讲了很多就是讲得很明白，我就说怎么样，那是有个人愿意与他同行，走在他的身边。我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但是你第一步，你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啊， 我记得我应该跟你们讲过一些我常常记得的事情。我的那个叶牧师，他就是这样传福音的。他不是见到人就讲的，他是见到人就是去帮他们。有一天他去了医院，帮了一个老人家，帮了好几次。然后帮到一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这个牧师很特别，为什么每次来都不跟我讲耶稣的呢？因为牧师一定讲的嘛，这个牧师很奇怪都不讲的。所以后来那个老人家忍不住了，就说老牧师啊，这个牧师啊，你讲的可以讲了，你要讲的可以讲了。他这样子，当这个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他的心门都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传福音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动力啊，我讲的动不是很难的，就是你去到人的身边，最好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做到一天，做到不晓得什么时候，他有一天你要讲的可以讲了，那你就成功了，是不是？所以天使啊，这个天使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啊，他站在牧羊人的身边。我们现在注意了一个他们，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牧羊人。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读到有几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就在旷野啊，在这个旷野里面啊，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野地，然后有牧羊的人夜间。然后按着根去看守。我特别注意这三个地方，这个三个地方呢就表示出他们是怎么人，什么人，牧羊人究竟是怎么情况的一个人。我觉得天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天使为什么不像其他人来把这个最好的机会，最先的机会来给那些很有能力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传福音呢，都有一种论调，一种想法啊，我们应该传给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信主了，他就可以影响很多人了，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个想法。所以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写给一个提阿非罗大人，因为这个大人呢有影响力啊，所以他很聪明的啊。我们像一个酋长，一个部落的酋长，那个领袖传福音，他整个部落都会信耶稣的啊，这是策略性的传福音。但是呢，天使没有用这种策略性的传福音的方法，他是找一个最低机会的人，因为你看在野地，在夜间，在看守。什么叫看守？看守表示有危险，是不是啊？没有危险就不用看守了。所以在看守的人都在处在一种危险当中，而且在旷野，在夜间。为什么一个人会被放在一个危险之中呢？因为他是属于低机会的人，那些好的机会都给那些有能力的人拿掉了，好像你拿假期都是这样的。啊，这假期呢，都给人好的时间都给人拿掉了，你是信上来才给你的，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牧羊人呢，是属于低机会的人，没有机会的。今天在那个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别人没有机会，你看你很少看见一些广告了，专门是为了些餐馆工人来卖广告的，来吸引他们买东西的，不会的，是不是啊？都是吸引那些女士们去消费的。你看那个很多广告啊，都是这样的，为一些有钱人来卖广告的，因为他们是属于高机会的人。但是福音是给什么人？是给牧羊人，低机会的人啊。他的动力啊，你知道我们这讲到动力的时候，有些人是有吸引力的，你不动他就会吸引你去走啊，你不用发力气的啊。但是有些人呢，你必须要真的要有内心的感动、爱心，这种你才会去到他们身边的。 说一个人假如能够常常去探访病人，去探访一些对他没有太大价值的人，没有对他有什么益处的人啊，你知道做 sales 都是这样，去 sales 每天想，哎，对，那个人大概会帮我买东西的，他就去找他。假如你对那个人根本没有消费力的，你就不会找他啊。这个你不用，所以跟动力都有关系的。所以呢，天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其实神没有忘记那些低机会的人，而且是属于大一大群的。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最多人是什么人？基层的人。而且低机会的人，其实他们的困难特别多。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说高层的人竞争很大啊，是什么？在高处啊，很多竞争不错啊，他们的竞争，他们是一种有公平的竞争啊，是在高处的人啊，你的才能、你的机会，大家都在竞争。但是基层的人呢，他不是用他的能力来竞争。基层的人呢，是跟他的遇到的机会，因为都有十个工作，但是有一千个人，所以你就不是用你的才能来竞争的啊。所以呢，其实基层的人呢是有特别的需要。你会发觉基层的人会越来越迷失的，越来越走下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情况是让他们这样走下去，因为他的资讯很少，他的教育的机会很少，他的机会很少。所以呢，我们神好像在圣经里面呢是特别来眷顾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受压制的人，那些不自由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所以我们神对这些人呢有加倍的同情。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有这种眼光，不要看扁那些贫穷没有机会的人，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也不要藐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他的必然性就是因为竞争太大了，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就越来越走下去。我们在社区里面呢就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不舍得看到这种景象，你怎么来评估这些人啊？在 Fishing 啊，其实是有大群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都是单人一个人，从中国或者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他们自己来打拼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为了省一点的租金，住在很便宜的地方。有时候呢，就是他不是整天有地方住的，就是住一个床位，然后就是日间就是住，晚上就给别人住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住一个地方，一个男一个女，一个女的有自己的丈夫在中国大陆，啊，一个男的有自己的太太在中国大陆，啊，因为省点钱，我有某种情况的情形之下，他们住在一起了。那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有立约的，他们讲好的，我太太来的时候你就要走了，啊，我丈夫来你就要走了，都讲好的啊，很公平的。那你对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啊，我不是赞同啊，我不是赞同这种很大的伤害，啊，各方面都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低机会的人。除了去责备他们、藐视他们之外，啊，我们不应该讲。我们要问的，我们是否曾经关心过他们？是否曾经辅导过他们呢？是否曾经帮过他们呢？都有的。所以发现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一种情况，啊，每一个家庭里面那种复杂的情况，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竟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他们在低的机会里面，他们要自己争着找生存的那种的空间。我们教会为了他们多少，我们有多少时间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们要想。我们需要一种动力去亲近他们。那另外那个低，我们也接触到一些 在那个社区里面很多忧郁症的人，因为有些忧郁症是遗传的，有些忧郁症不是的，有些忧郁症就是长期的在这种压迫之下，啊，甚至有人自杀，啊，很多人自杀。你说他跳楼，啊，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会毁灭他的生命的呢？没有道理啊，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毁灭他的生命，他根本不知道的，他根本没有选择，不是因为他的忧郁，在忧郁症当中，他是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好像这些人都是不是一天产生出来的，乃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一种低机会的那种情况之下来产生出来的。所以好像这些，因为他们缺乏资讯啊，我曾经在电台里面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有一个大概在餐馆工作没有身份的人，他有一天他跟他的住在一起的同一个房子里面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去医院要给多少钱，因为他没有身份没有保险，所以他一直有病都不敢去看医生，但是当病到最真的没办法了，他就开口问旁边这个人去看病要多少钱，然后那个人看见他的情况了，已经不跟他讲了，就把他拖到上车上去了。然后去到医院的门口，那个人已经倒下了，已经死去了。就是这样啊，他为什么会到最后都不去看医生呢？因为他没有机会，他没有资讯，他没有帮人帮助。所以呢，我觉得他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上这天使的选择啊，真是让我们受感动。他不去找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很有影响力的人，乃是找最低下层，在野地、在夜间、在看守羊群的那些牧羊人。啊，这个第一个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要学习的，要去到人的身边，去到什么人的身边呢？去到那些没有机会的人的身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教会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们只是一个观念，好不好？我们去给人一个机会，是不是？给人一个机会。好，这是第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二个地方，怎么这个天兵是怎么传福音的呢？第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请大家注意一个地方，注意一个地方，天兵他是怎么来传福音的呢？啊，除了他是从天上来降到地上来，他是唱啊，他用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就唱出来的那种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家都能够做得到的敬拜神，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表达上，能够荣耀神，立定心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是用来荣耀神。你没有，可能你没有讲过什么，但是人会因为你的态度，因为你对神的尊重，对他的敬拜而归向神。我角身使命中心呢，是给一个教会，礼拜天都给一个教会用啊，就是给那个江亚伦牧师，他来个这边讲到了。那我五六年前邀请他去使命中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还在家庭里面聚会，还有大概三十几人吧，我都大概忘记了，几十人，很少人。结果呢，他就去找圣使命中心，几年来呢，教会发展得很好啊。那他们没有开布道会啊，他们没有开布道会，只是参加我们的布道会啊。不过他们的教会呢，发展得很快， 最近他告诉我，大概两三个月他就有一个受洗，啊，两三个月，啊，这有，而且呢都是很动人的、很感人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排队去受洗而已，乃是每一个人都在受洗的时候跪下来，都在祷告，都他的敬礼是很长的，是受洗洗礼是很长的，啊，因为用这是很动人的。那些人是怎么信主的呢？我觉得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敬拜特别的感人的，啊，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的敬拜，我都受不了，一个多小时站在来敬拜。但是我不是 blame 他们，我是 blame 我自己，他们是有动力的，很有动力的，哇，大家都举手唱歌啊，都是快快举举的，不过表达的很好的啊，就是很热情的。哎呀，我真很羡慕他们。我半个小时我就坐下来了，受不了了。但是这种属灵的敬拜，欢欢喜喜的那种唱歌，就吸引了很多人，因为人从他们的态度、从他们的面貌、从他们的祷告里面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觉得一个教会能够去到那个地步，一定兴旺。我曾经问一个讲广东话的弟兄，我说牧师讲道你听了多少，他说我听很少。我说听很少，但是那为什么你不去广东话的教会，你去这个教会呢？他说我也去过广东话的教会啊，我也去过，不过我去的话那个人教会很多人，不过有点商业化，他说有点商业化，但是来到这个教会又不同了，这个教会他说我听不懂，但是我听牧师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软下来了，他用这个形容，我觉得形容得很好。他听不到啊，他听不懂牧师在讲，是听得不完全了，但是他就感觉这让他的心软下来的。我觉得这是用生命的表达，敬拜神、唱诗，你所做的一切，你的见证都能够叫人带到，把人带到神面前，啊，我觉得这是给我很好的提醒啊。当然你们还是要开布道会，还是要传福音，但是那个生命的表达，把荣耀归给神，真真实实的那个是，我觉得是也是一种的动力啊，这个是很重要哈，啊。你知道，我最近看那个 video， 其实那个 video 已经很久的了，就是那个十字架啊，这个神咒那个十字架那个 video， 我看到有一两位那个红卫兵啊，以前的红卫兵，他说他为什么信耶稣的呢？他说他曾经伤害过那些传道人啊，那些基督徒啊，哇，他们就打不死了。他无论怎么都守住他的信仰，无论什么都不讲话，都是表示他们对上帝的那种精尖那种忠心。他说他不能够不信主，看见他们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回想我自己，我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教会吸引我，乃是基督徒吸引我，啊，当然基督徒就是教会，但是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没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也注意。有时候我都听说啊，有些人开会的时候啪台的，这个不荣耀神，千万不要啪台子。这个有些教会，有些这个吃午餐的时候讲那个人不好，这个不荣耀神。所以说，这教会要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很自然就有吸引力啊，有种动力啊，去吸引人到神面前，这是第二个啊地方。所以难不难呢？传福音不难呢啊。第一，就是在坐在人的身边，等候一个机会，好好，就是人家就会有机会信主啊。第二呢，你敬拜神啊，荣耀神啊，就是好好过你自己基督徒的生活， 你就有一种吸引力啊。你知道花不用出生的，一朵花啊，不用出生的，不用什么，但是它的香气，它花中有蜜，蜜蜂就来了，蝴蝶就来了，这是自然的生命的本身，活得好，它就有一种动力，一种生命力。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这有这种的吸引力。好，最后我们讲讲那个牧羊人。我们再回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啊，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然后十七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字，传开了啊，这个是牧羊人的动力的所在。传开了不容易的，是不是啊？把一件事情传开了，这种。是是非非的，我传得很容易传得开，那种这个福音啊，要传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拦阻的啊，很多拦阻的。但是呢，他竟然传开了，因为他讲天使，是不是？他讲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事迹啊，而且让人一种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那种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情况。但是呢，却能够传开，一定是有很大的动力，啊，我一直都想把福音传开，传到整个福音啊，最少了哈，啊，传到菜刀汤啊，传遍，我真的很多年了，我都是，啊，怎么可以把福音传遍菜刀汤，传遍福音呢？你会发觉很多难阻，很多困难，都不晓得为什么的。这是因为有人的拦阻，有撒旦的拦阻，所以能够传开，这表示一种的动力。怎么能够传开呢？啊，我觉得跟这个十五节很有关系啊。众天使离开之后呢，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有什么特别？很特别，啊，这个是表示那个牧羊人他不停止于听的那个阶段。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都是听的，啊，今天我去听道理了啊，我要听牧师讲道了，我要听一听什么啊，这个不是不好哈，啊，但是不要停在这里。这个牧羊人听到天使讲的话，他开始去求证，是不是啊？我们要去看看那个实在是怎么样，去了解一下，去明白它，去证明一下。这是牧羊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能够传开，是因为他不仅仅听而已，他经历了，他看见了，他理解了，这个就是一个动力的所在。有时候我们牧师常常讲到推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推不了的。我们的经验就是推不了，可能推一个夏天，好，我们一起来开布道会啊，推了完了，完了布道会之后就没事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乃是一种教会的 program 一个计划而已。我觉得这个不够好，不是不可以啊，乃是不够好。好的呢，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一种经验啊，你要有自己去看，你要自己去了解，你去自己去祷告，你要去看。我觉得我生命的成长呢，跟我有一个性格很有关系。那我的性格呢，是很怀疑的，啊，很怀疑，很就是说很 从小我爸爸就叫我去怀疑的，因为怀疑是保护自己啊。你怀疑，他以为啊，你不要那么容易信人啊，你不信人呢，你就能够保护自己。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其实不好，其实不好。我不晓得没有告诉过大家，我神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给我的院长了，差不多要请我离开神学院。为什么呢？有一天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早点毕业吧。那我知道我不是那么特别的人，可以人家读四年我读三年就可以。那我战战兢兢地问他，那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他严格，我老师很严格。他说你的眼神不好，我的眼神，原来我的眼神出卖了我。这个怀疑，就是我看见那个老师在讲授这个教书的时候，就看出他，但是看出他的表示中怀疑。真不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呢？有没有？这总之是这样。但是呢，我不是恶意的啊，真的不是恶意的，我只是一种求真的一种情况啊。我是很单纯的，其实我是蛮单纯的人，就是说，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很想实行，就是因为我很认真，我愿意去走出来，我不是马马虎虎，所以我去。想啊，其实不是怀疑啊，就算怀疑就是善良的怀疑，不是恶意的怀疑，好的好意的对自己的，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就去想正一点，求正一点啊，所以呢就形成我比较长进啊，比较对一些事情可以尽力。当我想到信心的时候，我不满足于我老师怎么教我，我不满足于我看怎么书本告诉我，我要自己去经历。所以我曾经立志，我说我有生之年我要匹配我的永生的，因为将来我要看见主嘛，我不能够那个牧师告诉我我们将来是见主，我就接受了，我不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有生之年呢，就去好好去经验、去体验、去了解一下、体会一下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同在、信心的功课。我是这样，条路是这样走出来的。我发觉，当我去，我以前呢，我所有的信心的那种学习呢，都是从我的院长，我的院长是江林芳牧师，他非常有信心的。我听他讲道，我听他教书，他怎么来经历他的人生，经历过什么难处，经历过什么买地方和发展池塘，我都是听。但是我发觉，当我离开学校，我真的实行的时候，是真的。他经历过的，这是我可以经历的。我以前是听而已，就是好像那个乐伯，我以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我真的知道你了，我真的经验你了。我觉得这种经历很重要，动力从这里来了。动力不是被推动而来。所以有人说他推一下他就行一步，推一下停一步，没有用的，这个不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是让他看见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让他产生一种动力，把它传开。你知道牧羊人能够了解一件事，不等于他会传开的，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他了解了他就放在心中，他不会传开的，啊！我不是贬低那个玛利亚，玛利亚就属于那种人。他听到之后，他就反复思想，是不是？他尊子为大，很好的。玛利亚不是不好的，不是不好的，他有他的好处，他尊子为大啊。但是呢，他好像没有把那个知道的东西传出去，大概很难传，因为天使说你要怀人圣子，怎么传呢？ 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是反复思想带着这个原因。牧羊人他知道他传出去，因为那件事情很值得去传，他体验。所以不讲了啊，就讲到这里啊。我觉得一个教会要健康啊，要健康，其中一个表示就是有动力啊。我希望圣诞节这个天使天兵牧羊人的传福音工作啊，我不晓得很奇妙，这个耶稣的生平的开始，这个圣经的开始就讲到这种动力，传福音的动力啊。难怪今天福音真是传遍天下啊，因为有些有生命的人啊，有感动的人去做了好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健康的教会啊，想到要动，想到要传福音，就充满了热情啊，求神帮助我。但是那个原因不是被推动，乃是你有真实的了解。那个原因是你对上帝的怜悯有真实的了解，他愿意去站在那些低机会的人的身边啊，这个很重要。就是帮助去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求你继续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来改变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就要让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有一种视而不舍的精神。我们真是要求真，我们要明白了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最深的价值的动力，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去摆上我们一生去做的一件事情。主啊，愿你这样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了解，以及到我们有更多的摆上。主，愿你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